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对入口钢铁同铝征收的 25% 关税在星期三正式生效。欧盟同加拿大迅速作出回应，宣布了反制措施，而亚洲的反应就各有不同。白宫新闻秘书李维特表示，川普总统已经决定不给予豁免，如果各国想获得豁免，应该考虑将钢铁制造转移到美国。欧盟星期三宣布，计划自4月1号起对美国威士忌、哈雷大卫森机车、农产品等加征 50% 关税。欧盟官员说，欧盟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加拿大就宣布，由星期四起，加拿大将对美国价值298亿加元的入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其中包括钢铁产品、铝产品以及其他入口美国商品。澳洲将星期三生效的新关税形容为令人失望，但总理艾尔巴尼斯表示，澳洲和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因此不会实施报复性关税，并将继续努力争取豁免。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同样表示遗憾。南韩贸易部就宣布将派出高级专员在星期四、星期五访问美国，和美方讨论关税问题。据德国当地报纸星期三报道，德国联邦情报局早在2020年就曾经评估，引发大流行病的 COVID-19 病毒有 80% 至 90% 的可能性是由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意外泄漏的。根据德国时代周报和南德意志报的报道，德国联邦情报局有证据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曾经进行过功能增益实验，亦就是为了研究目的而人工改造自然界内的病毒，使它更容易传染给人类。另外，据新苏黎世报星期三的报道，过去几个星期，德国联邦总理府组织了多名专业科学家在联邦情报局进行交流，首次会议最早在去年举行，参与者包括知名的病毒学家。经过深入调查，他们发现了大量指向病毒由中国实验室泄露的证据。报道称，德国联邦情报局的评估报告在2024年秋天曾经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分享。今年1月25号，中央情报局发布声明表示，支持 COVID-19 病毒大流行源于武汉实验室意外泄漏的理论。日前格陵兰选举落幕，亲商反对派胜出，击败了执政的左翼联盟。星期三在统计所有选票后，已经确定亲商反对党民主党在格陵兰岛议会大选中获胜。民主党主张逐步从丹麦独立，在所有选票统计完成后，该党以 29.9% 的得票率胜出，相对2021年9.1% 的得票率取得大幅增长。排名第二的反对党方向点党主张格陵兰迅速独立，该党获得 24.5% 的选票。执政党因纽特人社会党及盟友前进党同样主张循序渐进迈向独立，但在这次选举中，两党合计只是获得 36% 的选票。川普总统自上个月上任以后，多次表示希望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川普总统自一月上任以来，多次表示希望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并强调这个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目前格陵兰是丹麦的半自治领土。川普的这一构想受到多数格陵兰的反对。星期二，美国教育部宣布将裁员超过1300人，削减幅度达到该机构总人数的一半。这个是川普政府精简联邦机构的最新重大措施。教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最后使命的一部分，该部门星期二启动了一项裁员计划，影响范围涵盖近 50% 的教育部员工。受影响的员工将自3月21号起被安排行政休假，所有受影响的员工将可获得全额薪酬同福利。 直至6月9日，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表示，今日的裁员体现了美国教育部对于提升效率、加强问责机制的承诺，并确保资源流向最重要对象学生、家长和教师。这一波裁员引发外界对该机构能否继续履行它的核心职能的疑问。不过麦克马洪表示，虽然经历这一次大规模重组，该机构仍然将持续提供关键服务，包括发放联邦教育资助、管理学生贷款以及监督配额助学金。礼拜二，在巴基斯坦秘鲁之省，一列载有约450名乘客的火车受到武装分子劫持。巴勒斯坦政府表示，安全部队礼拜三对劫持火车的武装分子采取了行动，以解救更多人质。至少27名武装分子被击毙，目前有超过150人获救，仍然有约300人被武装分子劫持。巴基斯坦政府发言人表示，这个是一宗恐怖主义袭击，当局已派遣直升机进行救援。由于武装分子身背自杀式炸弹坐在人质身边，安全部队的解救行动非常谨慎。据安全人员披露，案发时火车正驶入一条隧道，武装分子炸毁轨道，导致火车引擎熄火，列车的九节车厢无法前进，火车司机被枪击重伤，车上的警卫亦都受到袭击。案发后，秘鲁自解放武装组织宣称对这宗袭击事件负责。该组织经常袭击巴基斯坦安全部队，过去亦都曾经袭击过平民，包括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工作。作为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价值10亿美元，招募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工人。礼拜二，美国众议院以216票对214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一项由共和党主导的决议，成功阻止民主党试图挑战川普总统政府的关税政策。这项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立场划分。这个礼拜，川普政府进一步升级和加拿大的贸易战，引发市场震荡，并令商界领袖担心关税政策可能会抑制消费需求。川普坚称这些关税旨在纠正不平衡的贸易关系，重振美国制造业，并压制来自国外的非法毒品流入。国会民主党人强烈反对，并试图通过国会表决挑战这些关税政策，但是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迅速采取行动，在临时拨款法案的程序性投票中加入条款，修改众议院对2025年剩余时间的日历计算方式，实质上封锁了民主党在今年内推动相关表决的可能性。根据新规定，本届国会第一会期剩余的日子不算是正式的日历日，这个意味着民主党无法在今年内强制发起针对国家紧急状态的表决。礼拜三，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2月份通胀报告显示，消费者物价上升低过预期。川普总统对通胀降温的消息作出回应，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通胀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在2月份环比上升 0.2%， 同比上升 2.8%，分别低过道琼斯预测的 0.3% 和 2.9%。 排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2月份的核心 CPI 环比增长 0.2%， 同比增长 3.1%， 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 0.3% 和 3.2%。 由通胀报告的具体分类来看，住房成本在2月份环比上升 0.3%，同比上升 4.2%， 食品价格在2月环比上升 0.2%， 同比上升 2.6%。 食品指数主要受到鸡蛋价格上升的推动。华尔街日报认为，川普最近新关税的全部影响尚未在2月份的通胀中显现出来。美国在2月初对中国制造的商品加征了 10% 的关税，但很多其他关税在2月 已经被推迟或无生效。此外，已被征收的中国商品关税亦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反映在零售价格中。日前，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他们将恢复针对穿越红海和阿拉伯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以色列船只的袭击。3月2号，随着停火协议的谈判陷入停滞，以色列阻止援助卡车进入加沙。哈马斯呼吁调解方埃及和卡塔尔进行干预。胡塞武装礼拜三早前警告航运商，由于以色列持续阻挠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将禁止所有以色列船只通过。任何经过附近中东水域的以色列船只现在都将成为袭击目标。胡塞武装自2023年11月以来发动了100几次针对航运船只的袭击，声称此举是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抗议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国务院这个月早前亦说，在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后已开始履行将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举动，对任何为该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人进行制裁和处罚。礼拜三，黑石集团 CEO 苏世民表示，他支持川普总统的关税措施，认为这个将促使美国制造业发展，并推动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增长。川普礼拜三正式将所有钢铁铜铝入口关税提高至 25%。他承诺这些税收将有助于创造美国工厂就业机会，并计划对其他多类商品采取类似措施。据路透社报道，在孟买举行的黑石进入印度20周年活动上，苏世民向记者表示，最终这些美国关税将大幅提升美国的制造业活动。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规模，这个对全球经济来讲应该是好事。苏世民说，他认为美印贸易谈判相比其他国家会进展更顺利，这个得益于印度总理莫迪和川普近期会晤所建立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黑石集团亚洲私募股权负责人在活动期间表示，该公司计划未来几年内将在印度的资产管理规模扩大至目前的两倍，由目前的500亿美元增长至更高水平。礼拜三，印尼财政部表示，印尼将自3月25号起对由中国、泰国和台湾入口的尼龙薄膜征收反倾销入口税，这项规定有效期为4年。此项关税出台前，印尼反倾销委员会在2023年3月发布公告称，应印尼企业的申请，对原产于中国、泰国和台湾的尼龙薄膜启动反倾销调查。礼拜三，印尼财政部在公告中列出了将被征收入口税的各国企业，税率由每公斤 0.076 美元到 1.92 美元不等。被点名的企业包括中国的昆山运城塑业、运城奇隆新材料、学山运城新材料、晓星化学纤维、厦门长素实业有限公司及泰国的 AJ Plus 等多家企业。公告中指出，台湾的所有企业都适用该税。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亦是印尼第二大外资来源国。印尼就是中国在东盟第二大投资目的地。上个月，印尼亦都宣布对中国入口的热轧钢板征收反倾销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